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曾经说过，整个《民数记》从头到尾36章。前面的1/3的篇幅是讲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那民数记第一章开始是从西乃山，他们到了西乃山。那在那个地方，摩西，神透过摩西颁布的10诫，建造了会幕，然后准备从西乃山起行。所以第一代出埃及的人，在第一章到25章，就是整个可以说在西乃半岛的旷野漂流40年的记录。那当然很可惜，当他们出发了没有多久，已经到达了今天西乃半岛跟以色列的那个边界，就是以色列国今天的西南角，那个地方叫加底斯巴尼亚。就在那个地方，他们派了探子窥探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回来的消息好坏参半，那是一个富庶的地方，但是当地已经有的居民就是身材高大，也有非常强坚固的这种城池。按照人的角度来讲，恐怕你很难进去。因此探子回来报了消息，10个探子说我们不可能进去的，只有2个人。他们靠着对神的信心说，既然神带领我们出来，也说那个地是他要给我们的，就凭这一点我们就能进去，我们就能得胜，不管那个人是怎么样，不管那个城池多么坚固。另外10个人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人那么高大，他们城墙那么坚固，我们怎么可能进去呢？于是在这一次的考验当中，神宣判，既然你们没有信心要去得到我应许要给你们的这个应许之地，这个祝福，那你们就别去了。于是这一代的人就在西乃半岛漂流了40年之久。他们的起点就是在加底斯巴尼亚，他们那边派出探子的。然后经过将近40年之后，他们也是从加底斯巴尼亚再次出发。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注意到，连摩西，神也说你也不能进入迦南地了。那么那一次，他在那个他们为了那个没有水的事情在争闹的时候，那个地方，在刚才所读的圣经《民数记》27章的第14节有提到，这个水就是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所以米利巴水，我们提到米利巴，其实那个地方就是在加底斯，那个整个地区叫加底斯巴尼亚。摩西是在那个地方，因为百姓闹着要水喝，所以你就知道，其实那38年之久，所以在旷野的漂流，他们已经知道进不去了。他们并不是真的漫无目的的，就在旷野就走来走去，足足走了38年。根据大部分圣经学者的说法，是38年，他们就在加底斯巴尼亚，几乎没有到哪里去，就待在那儿。然后连摩西在那次的事情上，待会会提到。神说你也不能进入迦南地，因为你没有在会众的面前尊我为圣。所以这一代的人就在一直到民数记25章为止，逐渐逐渐的好像消亡了。然后一直到26章，上次我们提到第二次数点人数，那么也特别说明了，那一次第二次数点人数的时候，所有点名的20岁以上的男的壮丁，没有一个是在第一章，就是38年前那次数点人数算在内的。第一次算过的20岁以上的男的壮丁全部死在旷野。26章开始是新的一代。所以用非常简单的算术，你一算就知道了，到了第26章开始数点人数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的会众的男人当中，除了摩西，除了约书亚，除了加勒3个人以外，没有一个男的超过58岁。38年，当年 可能没有点的就是十九岁的，最老的是十九岁，三十八年之后五十七了。所以当时会众来讲，没有一个超过五十八岁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约书亚跟加勒就是当年十二个探子当中的两个，这两个有信心要进去，神说他们可以进去，你们所有的人都不能进去。所以三十八年之后只剩下约书亚和加勒，以及加上年老的摩西。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死了，摩西的哥哥亚伦也死了。然后在二十七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也要死了，所以你要上这个亚巴林山观看这个应许之地，你只能看，你却进不去。所以到了过约旦河的时候，摩西也死了，全部的会众只有两个人是超过，两个男人是超过五十八岁的。所以我们说二十六章开始是一个新的时代。那因此那一次重新数点人数，准备将来进入迦南地以后要这个分配这个产业。那同时也提到了菲罗西哈的女儿要求，虽然他的父亲没有儿子，他们也应该有继承权，因为那个土地主要的不是财产的问题，是一个家族，好像一批人的名字，所以他说我父亲的名不应该因为他没有儿子就被好像涂抹了。那么从二十七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九章结束，我们刚只念了前面那一段，后面有一段很长的经文是提到献祭的礼仪，待会我们会详细的说明，我们没有念。但是在整个的里面其实主要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神为以色列的百姓选了一个新的领袖，因为新的一代开始了，他们准备进入新的领域，就是进入真正进入应许之地。只不过现在的地方不一样了，也许有些人对以色列的地理概念地图有一点点的了解，有些人不太注意到，反正每次国际局势打仗一半的事情都发生在以色列中东那一带。那最近刚刚打过仗，加沙走廊，基本上以色列的地理情况呢也蛮简单的，整个以色列是一个窄窄长长的，就像一个番薯一样。它的左边呢地中海，右边的边界呢很简单，约旦河。约旦河上北边南边各有一个湖，南边的湖很有名的就是死海。死海的名称本来在圣经上没有叫它做死海，圣经上都叫它叫沿海，也很咸的。但是通常我们俗称为死海的原因是因为在死海里面呢没有鱼，没有任何活的东西，没有一条活的鱼，天空中没有一只活的鸟，对，死海上面没有鸟飞过的。我们去过好几次，导游也说上面没有鸟，下里没有鱼，湖上也没有人，没有人划船的。不过死海呢还没淹死过一个人，因为淹不死，因为所有死海的人沉不下去了，但是会咸死，水很咸很咸。所以南边是一个很有名的死海，北边呢就是耶稣常常在那里的加利利海或加利利湖，两个湖中间一条直线，那就是约旦河。所以以色列的边界东边以约旦河为界，西边是以地中海为界，北边呢大概加利利海还没有到最北边，但加利利海附近加利利那一带就是它的北边的边界了。南边呢就是到西奈半岛的边界上，基本上就是它的地理环境。原来他们是从南边加底斯巴尼亚要进去的，所以他们派探子从南边进去。这一次二十七章开始包括前面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人攻打过这个巴山王二，打过这个亚摩利的王西宏的时候，那都是在摩押平原。摩押平原就是在约旦河东加利利海以南那个地方，所以等于是国界之外。所以他们要从以色列国界的东北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所以两边是完全不一样的。原来从南边进去的，现在绕了一大圈从东北要进入迦南地了。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是数点人数也好，所有的事件的发生都是在这个地方，在摩押的旷野，摩押的平原，平原上面是有一个摩押的高原。所以 27章一开头的这一段是神对摩西的吩咐，提醒他，第一，时候到了，你要死了，你要跟你的姐姐米利安，跟你的哥哥亚伦一样要死了。然后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上这个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要归到你列祖那里去，像你的哥哥亚伦一样。归到你的列祖那里去，这是在旧约圣经中常常用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说你要死了。对他们来讲，死了不止死了，死了有时候有好几种可能的说法，有时候是睡了，但有时候睡的意思是说跟你列祖一起睡啊，所以他们祖先有个坟，跟祖先一起睡，有等等。这边所说的你要归到你列祖那里去的时候，其实就是指的死了。当然在旧约的时代没有非常非常明确的关于死后到天堂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描述，但是基本上他们会知道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去哪里，你也要到那里去，这意思在这里。所以呢，他说你要到那里去。那亚伦也是上了一个山，在那个山上他们就高了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做祭司，然后呢亚伦就死在山上，他就埋在山上。所以当神对摩西说你上山观看以色列人的地，然后你就会死在山上，你就别下来了。当然当他这样说的时候，那 后面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在山上发生的事情，事实上神吩咐了摩西之后，到他真正上山死的时候，中间可能还隔了好几个月，中间还发生了相当不少的事情，包括今天所要谈的关于高利的这个选立的这个约书亚做继承人的事情，然后还有宣布了28章、29章，还有包括30章各种祭祀的礼仪再次的提醒，然后还有这个打了一场仗，31章，等下会提，以后会提到31章跟米甸人打仗的时候，摩西还在。然后到了最后一本书叫《生命记》，《生命记》就是摩西在摩押的平原，最后对他的会众告别演说，这就是《生命记》，长达30几章。如果你用念的话呢，大概要念个把小时，而且这还是摘要记录。对，当天可能是连续讲了好几天的最后的告别的话都讲完了，生命记的最后一章才提到说摩西上了尼坡山，这边提到亚巴林山，那边提到尼坡山，尼坡山是其中一个山岭，亚巴林山是一个山脉，所以因此其中的一个山叫尼坡山。然后摩西上了尼坡山，他就死在尼坡山上。所以真正死的时候是到生命记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这中间可能还有好几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的时间的事情在发生，但神已经告诉摩西了，你已经快死了。那因此为什么你会死呢？14节说，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这里面当然是指他跟亚伦，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的面前尊我为圣，你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再一次提醒，当然这件事情是我们以前讲过，就在民数记20章，提到过这件事情。在民数记20章的时候，那时候他的姐姐米利安刚死，然后呢，在米利巴水那边他们在争闹。那这个米利巴水其实那边只是一个磐石的地方，后来有水，那边本来没有地名的，米利巴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地方而来的，就是争闹。跟摩西闹着没水喝，因此神吩咐摩西说，你只要吩咐这个磐石，磐石就会出水。那摩西那时候大概几十年带领以色列人一直要再而三的争闹的时候，是他动了血气了，所以那天他就拿起杖子击打磐石2下，然后水出来了。但神就说了，我叫你吩咐磐石出水，你为什么击打磐石？所以他的血气，所以因此神就说，你既然没有尊我为圣，你们两个人，是他跟亚伦两个人，你们就不能够带领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这边是重复20章曾经说过的事情。当然 我们这边的记载还有二十章的记载都没有详细提到中间有一个插曲。当神吩咐说你们不能进去的时候，在最后摩西的告别演说生命记的里面，事实上他曾经向神求情，因为好歹辛辛苦苦四十年毁于一旦没了。摩西的反应是什么？生命记第三章后面那本书叫生命记，三章二十三节，摩西自己说，那时候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还有什么神能够像你行事，有像你一样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件事了，罢了，到此为止，别说了，我说你不能去就是不能去。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好可惜啊，会觉得神会不会有点太无情了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中国人最喜欢说了，在神面前神不看功劳，神也不看苦劳，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我们所做的叫做功劳或叫做苦劳的东西，在神看为是真的值得，那个价值值得能够换取任何的东西。包括我们今天说我们的得救绝对不是我们这个人本来天生的品性多好，做过多少善事，所以我能够得救，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夸口。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摩西一生辛辛苦苦到这个时候，他的确是动了血气，的确是发怒，的确还是没有照神的吩咐做。但是你说，哎呀，这只是一点点嘛，比起别人好很多。哎，神不是这样看。神说，因为你没有在会众面前尊我为圣，所以尊神为圣这件事情是一个我们所有基督徒需要反复思想需要去明白的一件事情。神是圣洁的神，因此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即使像摩西这样一位伟大的属灵的领袖，神给他很多，譬如说别人没有办法跟神面对面说话，摩西可以。在这很多的特权之下，神也有很高的一个要求，所以祭司也是有特权可以到圣殿里面去或会幕当中去敬拜神。但也因为这个缘故，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大儿子跟第二个儿子，在按例典礼的那一天就被神击杀了。因为什么？他们用香炉献香的时候，用没有分别为圣的香炉，当天就被击杀了。我们也觉得哇，太可怕了，太严重了吧，这是分别为圣的意思。这些人是特别选出来做某些特别分别为圣的事情，那因此神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这个严格不是神的挑剔，而是神看重这些事情。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因此分别就是圣，因此有分别跟没分别可能就是要死要活的事情，生与死就在那个分别。所以在神看来这是严肃的事情，所以因此摩西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但是也许有些人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说那摩西没有进迦南地是不是指的摩西没有得救啊？当然不是了，他是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亲眼看见神的应许之地，亲眼看见神应许的事情实现在他的眼前而已。他并不是叫做不得救，不得救啊。那同样，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是不是旷野漂流四十年的人都叫做不得救？事实上，在整个出埃及记、民数记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要把这两件事情当作对等来形容，说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不是那个，所以没有进迦南地的就没有得救，进迦南地的叫做得救，不是，我想不是这么简单的这样来看。 但是我们是在说整个民数记、出埃及记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历程，好像我们信主的人走的这条天路旅程过程中有很多经验是可以从这当中学习教训的啊。但是不需要马上就把得救与不得救跟进迦南不进迦南进迦南地这件事情直接挂钩啊，这一点是要值得我们注意的。但总而言之，神话很清楚，摩西你准备要死了，你准备回到你的列祖那里去了。十五节开始呢，摩西有一个反应，摩西的反应是他没有去争论。我说申命记他提到那时候是在米利巴水的时候，他曾经跟神求情，在这里他没有再求情了。摩西说什么？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路，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他不是为自己求情，他是说，神啊，你应该要趁着我还活着的时候立一个新的领袖来引导他们。所以表示他是以以色列群众的利益，或者更广泛的来说，他以神的国度为念，他没有考虑到说我个人可不可以进去迦南地，他没有再去求情，他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那求神选立一个人领导这以色列的百姓过约旦河进去迦南地，免得这群人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那你知道在民数记这个过程三十八年当中，他们有牧人有领导人，那就是摩西亚伦，非常清楚的，而且有神迹奇事随着摩西和亚伦。可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会看见这些以色列的群众真的是不是没有牧人的羊，是偏行己路的羊，一堆一堆的羊。那我说我除了从圣经上或者看到一些牧羊的以外，我的生活中我也没有牧过羊，我也家里也没有农场，但是去了新西兰去看他们那个牧羊人用牧羊犬在赶羊的时候，我就可以体会到那群羊真的是在一个很大的草场，每个人吃自己的草，散着一堆的。那如果说太阳要下山了，牧人说回家喽，我看没有一只羊理他的，你吹哨子也没有，你干什么也没有，他就派一只狗，那只狗就要把每一只在那低头吃草的羊都把它赶回来。因为羊从来没有高瞻远瞩的羊，没有这种羊，羊只知道前面的草，他头一低只看到那一棵草，那就是他要吃的草，那管他那个草在哪里，在悬崖边旁边有一只狮子他也不管，他就吃他的草。所以你从来没有看到一只羊头高高的看看，那边草地比较好，我去那边吃，没有，羊大概都有近视眼。所以即使有牧人，这群羊仍然可以偏行己路，那没有牧人呢，那更是这群羊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因此他说你要设找一个牧人来牧养他们。所以牧人啊，牧羊人这个形象从摩西的时代一直到大卫王的时代，所有的时候牧人这个字有的时候通常是代表着政治的领袖，就是君王之类的，他是领导，他要带领这些百姓出入。这个出入呢有点像作战的时候出去征战然后得胜回来啊，要设一个领导人。所以他向神求，但你会注意到摩西没有自己推荐什么人去做领袖，他说神啊，你应该在他们当中你立一个人，他让神来做决定，他没有自己去推荐，他也没有说他的儿子，他也没有找他自己的跟班的或者他觉得最信任的人，他没有，他要神来选。十八节，耶和华的回答，耶和华对摩西说，认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的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的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所以神选了，神已经老早就选好了一个人，那个人叫做约书亚。当然在出埃及记的里面提过这个名字，然后这个民数记也有几次，虽然不是太多，有几次提到这个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名字其实他本名不叫约书亚，他本名叫何西阿，他是被摩西改名字的。 那何西亚跟约书亚呢，其实在希伯来文只差了一个字。这个约书亚这个字呢 Joshua 这个 Jah 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亚卫，耶和华神的意思。所以约书亚的那个约字是耶和华神的那个字的简称或者是缩写。那因此约书亚是耶和华，那书亚这个字呢跟何西亚，其实何西亚那个字就是书亚那个字加上一个可以说前面加一个字母，所以何西亚这个字就是拯救，约书亚是耶和华是拯救，神是我们的拯救者，或者这个意思。所以他把何西亚的名字加上一个耶和华，就变成约书亚 Joshua。 约书亚这个名字用希腊文的念法呢，就是亚述，亚述就是耶稣，所以那个希腊语的耶稣最接近的语文是台湾的闽南话，台湾闽南话的耶稣叫亚索，亚索。那希腊文那个字其实是练起来是不是亚述，是亚索，亚索就是台语的耶稣那个字，反而是英文最不接近耶稣，英文的耶稣变成 Jesus， 那个 J 的音呢变成 Jesus， 其实在拉丁文或什么的话 J 是练成 I 的音，所以不是 Jesus 是 Jesus， Jesus 啊。所以穆斯林叫耶稣名叫的伊萨也是一样，都那个 J 的音。所以耶稣是希腊文的念法，约书亚就是希伯来文的念法，所以约书亚耶稣其实是同个字，只是不同的音的念法。他叫做约书亚，原名叫何西亚。这个人在前面的记载里面提到他的背景，第一次提到他在出埃及记，那时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在路上第一次打仗就跟亚玛利人打仗。那次摩西在山上打仗，然后山上指挥的时候，他手上拿一根杖子，他说什么时候他的杖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手酸了，手一放下来，以色列人就败了。然后亚伦跟另外一个人叫户尔，两个人就护着他，那个石头帮他坐着，因为你不要忘记那时候摩西80岁了，所以搬个石头让他坐着，然后两个人就扶着他的手，所以他手一直拿着就一直得胜。那山下的人谁在领军打仗呢？约书亚。那次第一次提到约书亚的名字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那时候可能他30-40岁。第二次提到他的时候也是在出埃及记，那时候摩西上西乃山去领受十诫的时候，他带了一个人上去，然后到半山腰，那个人就留在那里，那摩西一个人上山直接跟神在一起40天之久，那有一个帮手一个助手在山上等他40天的，那个人就是约书亚。所以约书亚是唯一跟摩西上西乃山的，只是他没有到山顶。然后在民数记提到约书亚的时候，是那12个探子去迦南地窥看看查看地情的时候，12个人当中其中就包括约书亚。所以我刚刚说过，现在他们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年纪最大的人只有两个人超过58岁的，其中一个是约书亚，另外一个是加勒，也是只有这两个人去过那个地，所有的其他的人要进迦南地没去过，不知道这个地方长得什么样子，只有两个人走过，那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约书亚。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说，神选了约书亚好像也很对，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带领以色列人打过仗，亚玛利人之战的时候他是 领军的，然后他是摩西的左右手，他上山他跟着他很多次，在民数记还有另外有一次，摩西说责任太重，神说要把你的灵分给一些其他的长老，所以有70个长老等等就带到会幕来，然后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感说话。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叫他来还没有来，还在他帐篷里面，也受感说话之类的，是约书亚来说那个人怎么可以没有来跑到那边，怎么的，那时候说话是谁？约书亚。所以整个的过程中，摩西最贴身的帮手，中国大陆的说法叫做二把手，就是约书亚。所以约书亚继承他好像也是理所当然。再加上呢，约书亚是两个人当中两个唯一的人是进过迦南地，你要到那边去打仗， 那边到底地理情况怎么样，别人都不知道，约书亚知道。可是神拣选约书亚的时候，都不是因为这一切我们刚所说的条件，虽然那个条件看起来本来就很不错。神说的一件事情是，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所以你要按手在他身上，他做你的继承人。神不看所有其他的条件，所有其他条件是附加的，甚至是次要的，最重要一件事情，他心中是有圣灵的。当然在我们中文圣经，这个圣灵的圣字旁边有打点，表示原文没有加圣，他心中是有灵的，心中是有灵的。有灵的可以有两种解释，假如英文里面这个灵的那个 spirit 这个字呢，这个 s 可以小写可以大写，希伯来原文没有加圣字，也没有大写小写之分，所以它可以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它里面有人的灵，人的灵是指什么呢？因此有些圣经学者是认为是指它有聪明智慧之灵，它有治理的才干的灵，譬如说它会带兵打仗啊等等，这一些管理的能力的灵啊，它是有智慧的人，换者说你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这个灵是指我们中文和合本所翻译的是圣灵，是指神的灵的话呢，那这个所强调的是他这个人他是有属灵的品格，他是有圣灵的能力，从神给他的能力赐给他了，他有神的灵。你可以有两种可能的一个方向。那我们的圣经跟大部分的英文圣经是的确翻译成圣灵，觉得这个灵比较可能是神的灵，不是只是他有聪明才干。因为我说过了，这个不是在神看来最关键的问题，因为聪明才干神造人可以给人，这个你现在没有神还是可以给你。摩西当时被呼召的时候，摩西说我左口笨舌，神说什么？人是我造的，口也是我造的，你左口笨舌，我叫你能说话就能说话了吗？这个不是问题，不是说你今天以前你行不行，神拣选了你，神自然可以给你所有其他外加的能力，这个不是问题。神挑选人不是说哎，你有他没有，神造万人，神造万事万物，没有的他都可以给你。但是神拣选一个人的时候，是看他心中是不是有圣灵的人。而且我们曾经说过，在民数记刚才也提到说，约书亚曾经在另外一次出现，就是那时候摩西认为管理的责任太重，所以神就说你要有一个分工，所以就找了70个长老，然后圣经上就说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要把你的灵分一些给他们，就他的灵就分给他们，也是提到灵。那那个灵当然不是摩西的才干分给他，摩西的智慧分给他，就是神在摩西身上的灵也降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那边也是用灵这个字，那这跟这里字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觉得这边所说的灵跟那个70个长老曾经所领受的灵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应该是神的灵。约书亚是心中有神的灵的人，这个是神拣选人的最重要的条件。所以我再一次说，今天你拣选一个教会的牧师，选一个基督教福音机构的领袖或等等，我们常常会看很多的条件，他的社会上有没有工作过啦，他的管理的才干怎么样啦，口才怎么样啦，什么需要毕业的啦，什么学位，你可以挑一大堆。但其实最关键的是一个事情，它里面是不是有神的灵。那你说别的嘛，你还可以看或者写个履历表，你不会有履历表有一行他哪一天有了神的灵，或者这个履历表里面有一条他神的灵特别多，你不会写的。你会说哪一年得了什么学位，在什么教会侍奉过，在什么什么，哇洋洋洒洒一大堆神的灵，这个不会写在履历表。但是其实当然一方面这个人里面是不是有神的灵，除了说是神所给的以外，但是在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前书提到教会的长老教会执事的资格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整个的里面也蕴含的，无论是品格无论是各方面，那些都是在印证这个人是有神的灵的人。所以他的道德方面的，他在各方面都能够反映出 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时候，那种的生活，那种的价值观，各方面都可以表现出来。所以因此在保罗提到教会的领袖长老执事的时候，他没有一点是提到恩赐的，除了那个长老有一点提到说他善于教导，其他没有了。神没有说要挑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做执事，没有。相反的，不一口两舌，然后什么爱主啦，或者对人怎么样啊，这都是一个圣灵在心中，然后那个人圣灵的果子。所以他没有用这个人心中是有圣灵的这一句话来形容，但保罗的意思是一样的。他如果一个人是要做属灵的领袖，他必须有圣灵的印证、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果子。那约书亚是一个有这样的个背景的人，所以呢，神对摩西说：“你把他领过来，按手在他的头上。”那这边就提到按手。那当然，以利亚撒被立为大祭司的时候也有按手，所以旧约中常常有这种按手的这个动作。这个按手的动作呢，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这个按手呢是一个认同的意思，认同就是我跟他站在同一个地位上。这种按手呢包括一种情况，譬如说他们有时候在这个赎罪日要把一只羊杀掉做赎罪祭的时候，祭司做什么？按手在羊头上，然后杀羊。这个按手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的罪好像转移到这只羊，羊因此替我而死。所以这个按手一个认同，有一个转移的意思啊。所以这个的情况下他也用按手的。但是另外一种的按手呢，就像这边所说的，你要按手在他的头上以后呢，三十节说把你的尊荣给他几分啊，还有呢等于是你也把他的不但尊荣传给他，等于是这个摩西领导以色列全部会众的这种领导的权柄也给他。所以这个尊荣这个字哈，在英文圣经有的翻译成就是权柄，把你的尊荣、把你的权柄、把你的这一切的东西转移给他。所以这个按手可以有转移的意思，可这个按手也有一个好像传递的意思啊。所以像按手在羊身上，羊去做赎罪祭的时候，是的确把我们的罪转移到羊身上，羊代替我们。可是按手在一个人头上，譬如说这个先知，譬如说这个祭司，这边来讲有点像一个政治领袖一样，这个的按手有点我们今天叫做像是授权。所谓的授权，其实真正说起来的授权是神给人的特殊的属灵权柄，透过这个典礼正式的公开的好像授予或者说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尤其像这种情况下，摩西要过去了，第一代领袖要过去了，第二代领袖借着按手把这个权柄分过去。但也有的时候可能按手的人他还会在世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按手也代表他是跟我站在同一个地位上，共同站在一个属灵的领导地位上。所以很多的教会里面，比如说为长老执事按立典礼的时候，有点像这个意思，但并不代表交接，不代表交接，是一个授权分权的意思。然后当他说按手以后呢，但他有一点不一样，约书亚成为摩西的继承人，可是约书亚不等于摩西，他不等于拥有摩西所有一切的尊荣。他说把你的尊荣给他几分，这一方面代表他们中间有个交接的过程，所以摩西还在世的那几个月他们一起同时出入，同时处理一些事情，好像慢慢把权柄交给他。另外一方面也表示等到摩西过去了，约书亚继承他以后，约书亚不像摩西拥有摩西全部的尊荣。什么意思？他这边提到说21节，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以利亚撒要凭着乌灵的判断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什么意思呢？每一次摩西要问神什么事情的时候，摩西从来不需要透过亚伦，他直接进入会幕，他直接进入到最后面的那个至圣所，在施恩座前神就对摩西说话， 所以呢，在圣经上，在民数记十二章有特别提到，当那时候米利暗他的姐姐米利暗他的哥哥亚伦有点要跟他争权的时候，神对米利暗跟亚伦说，先知我可以透过别的方法间接跟他说话，摩西我的仆人是不一样的，我是面对面与他说话。你们是谁？米利暗是先知，是女先知，亚伦是大祭司。他说摩西跟我的关系跟你们两个人跟我的关系是不一样。那一样，约书亚呢？约书亚能够进会幕到施恩座前对神说话吗？不行。谁可以到施恩座前询问求问神的？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是大祭司。所以他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要直接问神，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回应或判断的话呢，以利亚撒作为大祭司他可以替你做，他可以进入至圣所。约书亚不能进至圣所，但摩西可以进入至圣所。所以你就知道摩西在某个角度上他等于也有大祭司的身份的，他不需要透过亚伦啊。虽然很多事情他有时候叫亚伦做，但并不代表说他没有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分，他有的。所以很多时候他求问神，他是直接到至圣所的里面，到约柜前直接求问，神就直接回答。但以后的约书亚他必须跟大祭司以利亚撒配合，不但是约书亚，以后所有的政治领导人他都必须是跟祭司来配合的。君王是不能够进入圣殿或者是会幕的。所以以后以色列君王当中有一位乌西亚王，他本来是还不错的王，可是后来国家慢慢强盛，心高气傲，有一天他就要进入圣殿亲自拿香炉献祭，祭司就拦阻他。进入圣殿是只有祭司的特权，连君王也不行。乌西亚王就发脾气，就说我是君王，我想要怎么样谁能不怎么样。他硬要进去的时候，他一拿香炉全身等大麻风，他就被赶出圣殿。所以在圣经中非常的清楚，所谓的受膏者，君王也是受膏者，先知是受膏者，祭司是受膏者，可这是一个神治政体，神来治理的意思。但是除了摩西，他好像能够兼有政治领袖跟这个祭司的这个角色，甚至他有一点先知的角色。所以某一个角度来说，摩西在某一方面是预表像将来要来的这个弥赛亚，有三个位置在一起，之后没有一个人除了耶稣以外拥有三个职分。所以约书亚这个时候是摩西之后的第一代的新领导人，话很清楚，你要求问神吗？透过大祭司以利亚撒。可是以利亚撒也跟摩西不一样，神不会直接跟他说话，所以他说用什么呢？乌灵。旧约圣经有提到乌灵土明，他们在讲，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出埃及记祭司袍里面，它有十二个宝石代表十二个支派，然后它有个袋子，袋子里面装的叫做乌灵和土明。到今天为止，所有圣经学者仍然不太确定这个乌灵和土明，第一是什么样的东西，第二个怎么透过乌灵土明来判断神的旨意是怎么样。所以没有一个圣经学者清楚的，不过基本上他意思就是说，神会透过祭司然后用乌灵土明的方法来知道神的回应。但是摩西求问神的时候从来不用乌灵土明，神就直接说了。所以像这种直接的启示在摩西之后已经没有了，要透过间接的方式。所以后来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二十二节，把约书亚领过来，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的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然后这个交接的典礼。当然所有的属灵领袖被立的时候，一方面都有一个公开的仪式，像这种公开的按手，公开的宣告，可是要让整个的会众心服口服那是另外一件事情。现在摩西还在世，按手了大家认了，好，约书亚是新的领袖。可是什么时候以色列百姓从心里面听从他呢？料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过了约旦河， 那时候约书亚，摩西已经过世了，约书亚带着会众，然后还要这些祭司们扛抬着约柜，然后眼前就是个约旦河，怎么过啊？约书亚说，祭司下水，你脚踩到水，水就分开。所以祭司一抬着约柜，脚一碰到约旦河水，约旦河水分开，就跟红海分开一样，然后全部会众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就想过河。那一天之后，约书亚记就说，全部的会众尊敬约书亚，正如他们尊敬摩西一样，那天才叫做心服口服。不然仪式是仪式，大家还要看一看约书亚到底怎么样。到了那一天，很明显的他所做的，正如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第一代的人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一样，像第二代的人在约书亚带领之下过了约旦河。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在这个公开仪式当中，已经显明神的拣选，也有公开的一个仪式显明，神透过摩西这一个过程，把这一切东西给了约书亚，让约书亚成为一个新的带领人。然后从28章29很长的这两章，我们只能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两章的里面谈到很多的祭祀的仪式，那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种东西，总觉得好像很琐碎，为什么要讲这么多东西？然后对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来说，这一切的献祭既然都已经过去了，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其实，有几件事情，待会我们详细讲一些内容。不过总的来说，有几件事情要提醒我们的。一个就是说，这两章所提的东西为什么在这边很重要？因为前面都是讲叙述的一个过程，这边这个经文提到献祭的宗教礼仪，好像不是一种叙述文。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想想，第二代的以色列的百姓，第一代过去了，第二代开始了，数点人数准备过河，那这个预备工作里面包括选出新的领袖，所以约书亚选出来了。那为什么讲到这个仪式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神提醒以色列百姓要记得，你们跟别人都不一样。这些仪式的本身是凸显出他们跟神有特别的关系，因为献祭就是神跟人的关系的一种外在的表达方式，所以他就好像重新再提醒一下。但是所谓重新提醒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从来没有讲过的，都曾经在不同的地方提过，所以这个新的吩咐不是完全新的，以前没提过，第一次提到，不是都提过。但是以内容而言，28、29章所说的这个献祭的这个内容，的确在之前出埃及记、民数记没有一个地方详详细细像这样的写过，以后的经文也没有，所以这个是很独特的。提到，包括待会会提到长献的，定期的，每一天要献什么，每一礼拜要献什么，每个月要献什么，还有几个节期要献什么，这些详细的内容有一些对照的经文你可以参考，但真正说详细的内容呢？是没有一个是重复的，你可以这样讲。但是借的这些东西，神要表明的就是说，你们以色列百姓要记得，你们是跟我立约的百姓，还用这种方式来提醒他们这个约的关系是什么。然后用这样的话呢，因为人有时候很容易健忘的啊。那么我再一次说，现在我们的圣经，我们比较容易人手一本圣经，不知道你读读也可以，那时候可没有圣经可以读的。因此怎么样整个会众可以记得这位神跟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节期献祭这一切公众的事情，就是其中一个表达方式啊。正如我们今天过圣诞节，过什么节，或过年，一想过年，哦，过年了，然后每次过年就想起来说，哇，这么快啊，又过年了。当小孩子呢，总觉得怎么那么久才过一次年呢、啊、老人家呢，就是每一天就在过年，哇，年过得好快啊。那总而言之，过年或节期一来的时候，就提醒我说：“哦，又过了一年了。”所以小孩子最喜欢过生日，老人家最怕过生日，因为每过一个就少一个生日。但是，那个节期就是一个提醒，你的年岁如何了，什么事情怎么样了等等。同时，28、29章所有的献祭有一点很特别。如果你看别的地方，同一个节期，别的地方提到的经文跟这里有什么不同？原因是28、29章所说的所有的献祭全部是 代表以色列会众集体的献祭，没有一个是个人的献祭，集体的。好像以后会提到赎罪日，赎罪日那是全体会众的赎罪，那平常个人可不可以献赎罪祭？可以，但不一定在赎罪日，不一定在赎罪日，你可以任何日子你觉得心里有罪就献赎罪祭，献赎千祭，不一定是赎罪日。赎罪日那一天是全体的，因为那一天大祭司进入会幕或进入圣殿的至圣所，一年只有一天可以进去，就是那一天可以进去，所以那一天只有大祭司进去，所有的人都不能进去了，那是集体的。这边所有的献祭都以燔祭为主要的，所以你看每一个祭都提到馨香的火祭、馨香的燔祭，这是燔祭，这是燔祭。那你知道祭有很多种哦，平安祭、素祭、燔祭是其中一种，还有赎罪祭、赎身祭，五种祭。这边只提一种为主，燔祭。每一天所说的、每一个月所献的、每一个安息日所献的、每一个节期所献的，绝大多数都是燔祭。但是有几个节期会加上赎罪祭。即使加赎罪祭，这个赎罪祭也是集体的赎罪祭，不是个人犯罪的赎罪祭。所以待会会看到二十这个九章的最后两节到三十九节的时候，他就提到所有个人要献的感恩祭、平安祭、素祭，或者个人因为犯罪要献赎罪祭、赎愆祭，都在这个之外。换句话说，二十八、二十九这么长的篇幅讲各种的献祭，不包括个人的感恩祭，不包括个人的赎罪祭、赎愆祭在内。而在别的经文有的时候是提到个人的祭，而不是提到集体的祭。那当然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一个数字七，在整个二八二九章献祭当中呢，这个七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出现。我们中国人喜欢几个字，广东人喜欢八，因为广东人的八念起来是发啊，很好啊等等，所以八八八就是发发发这种之类的，跟台湾人差不多，台湾人只会练发，所以怎么说哗哗哗哗哗，这发都变成花去了哈。总而言之，所以我们中国人八可能是个吉利的数字，但是在以色列人圣经中有两个数字很重要，一个是七，一个是十二。十二代表人来讲呢，一个完美的平衡的数字是十二。十二个支派，新耶路撒冷将了十二个门，十二个珍珠，十二。七呢，是从神的角度来说，神的完美数字是七，神用七天，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安息的，所以这个周期是七。在整个二十八章、二十九章，你会看到所有献牛羊的时候，要不然就一个一个一个，要么就七个，或七的倍数，七的倍数。譬如说，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二十九章那边所提到的，他连续七天，七天，然后每一天献几只牛，献几只羊，然后七天全部加起来是多少呢？七十只公牛，十四只公山羊，九十八只羊羔。简单的小学数学算一算就知道，公约数七，这七十只公牛七乘十，十四只公山羊七乘以二，然后九十八只羊羔七乘以这个十二，七乘以十四，九十八只羔羊。那如果全部的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个月，加上每个节期，全部加起来数字，你去除以七，都是七的倍数。而且所有的节期来讲呢，也是有七的规律顺。除了每天早上早晚祭，然后安息日是第七天，每个月一次。然后所有的节期呢，其实严格说起来也是按照七来排列的，啊，有几个节期，这几个节期如果你算起来的话呢，如果加上这个月朔月望的话呢，是七个节期，周期性的。然后这个除酵节之后有一个五旬节，其实是七七节，七个七，七周，七七四十九加一五十天，叫五旬节。所以很多这个七，那我们这边没有说的，但是在利未记其他有提到的，以色列人每七年有一次安息年，那一年不能耕作。然后七七四十九加一五十年叫做喜年， Jubilee， Jubilee 五十年的时候，所有土地物归原主，所以他们所有的节期，所有的很多东西都是用七为单元，然后来发展。所以他们献祭的时候，也有很多地方会提到七这个字。那基本上，他排列这些献祭的东西呢，大概有几个特征，你会注意到。第一个，他先提到定期的长献的祭，有每天要献的祭物，每天包括早祭、晚祭啊。晚祭通常就是六点钟以前，通常是五点多钟到六点钟，六点钟开始算是这一天结束，然后第二天开始。早上、晚上各有两次的祭物，然后每一个礼拜当献的祭就是每一个礼拜的安息日，安息日不做工，安息日要献祭。然后每个月它叫做月朔，所谓的月朔就是他们知道阴历的阴历初一，阴历初一就是月亮刚刚出现的那个天，就每个月阴历的一月，每个月的一号有一个当献的祭，所以叫定期的，每日每周每月的献祭。然后里面我就说通常都是会有牛，有时候会送公羊羔，然后加上一些面粉，然后加上一点点油，它油跟面粉一起和，和的时候有点像做饼一样，这叫素祭。然后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加上一点点酒，一点点酒，酒叫做奠祭，是最后献祭的祭物，点火之前最后浇上一杯酒，然后点火烧掉，叫做馨香的火祭。所以每一天的、每个礼拜的、每个月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然后从这个二十八章十六节开始就提到节期，节期里面提到的一个是除酵节，除酵节跟逾越节。其实，在二十八章十六节提到正月十四号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十七节正月十五号是一个节期，要吃无酵饼七日，所以在别的地方就称这为除酵节。但是逾越节，他只一节就提到了，然后没有提到献祭。那也许我们好奇，逾越节很重要的节气啊，为什么那天不献牛、不献羊、不献任何的祭物？原因是，逾越节是家庭的节气，而不是公众的节气。所以逾越节的时候，家家户户看人口多少，用羊羔，然后那天要来一个，我不知道这个犹太人吃不吃涮羊肉的。反正那一天就是吃羊羔，但是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所以因此逾越节没有一个集体的献牛、献羊、献燔祭这个举动，所以因此他所说的祭物是从十七节开始呢，反而是后面有七天的除酵节，七天从正月十五号到正月二十一号，七天的叫除酵节。那七天的除酵节里面是要献燔祭的，每一天都要献。有牛有羊之类的，当然也就在这种的节期的里面，它也会有赎罪祭，平常的每天的安息日的跟每个月的时候没有，这个每个月有赎罪祭，每个月有赎罪祭，譬如每个月的在前面的第十五节要献一只，一个月献一只赎罪祭的羔羊。然后在除酵节的时候，每一天要有一只赎罪祭的羔羊，二十二节，所以这个赎罪祭的羔羊是在特殊的节期的时候会有的，所以因此后面有七天，一样又来个七的一个倍数。然后除酵节之后就有一个叫七七节，七七节，七七节我们今天称为五旬节，就是七七四十九。再加一天，所以是七周之后再加一天的，那个你要去看那个利未记二十三章，就会提到这个七七节叫五旬节，五十天。然后这个时候呢，事实上这个时候是他们春天的收割结束的时候，所以很多的节期跟他们农业季节有关的。通常在除酵节就逾越节之后呢，那个时候已经有出熟的麦子，所以通常在除酵节的过程中，有时候他们会献上第一束的这个麦子，第一束的收成作物，在这个除酵节会献祭。可到五旬节的时候，基本上春天夏天以前的春天的收割结束了，所以这个时候的七七节是一个欢庆，是上半年度的一个农作物收成，所以又称为 收割节，所以在出埃及第二十三叫它叫收割节，不叫五旬节，其实同一个啊，收割节。那么后来今天的犹太教徒犹太人是把这一天列为摩西在西乃山领受这个律法的日子，所以现在今天的以色列人犹太教徒他们在过五旬节的时候是会读一些圣经，就是读什么呢？摩西在西乃山出埃及的那些事情。为什么？因为出埃及十九章有提到摩西上山的那一天是出埃及之后第三个月啊，我们中文声音翻译成说满了三个月以后，好像是从出埃及的时候是月节一月十四号，满三个月就再加三个月，不是四月十五号吗？可是你看英文版本的圣经跟原文的圣经，不是那一天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是出埃及之后那一年的三月初一上山的，这三月。那你如果从逾越节算起哈，一月十四号加上五十天，就差不多三月初，不是三月一号。所以因此七七节刚好是在摩西上西乃山的那段时间之内，因为它有七天嘛，所以这是今天犹太人把这个当成摩西领受律法的日子。那教会里面通常把五旬节，因为圣灵降临的关联是圣教会成立的开始，我们用这个来纪念。再来就是二十九章开始就提到第一个叫吹角日，七月一号。在我们如果你家里有英文的那种日历的话呢，在某些地区像 Boston 地区出的，或者某些地区犹太人比较多的地方，他会写犹太人的节期，你一定会看到有一天叫做 Rosh Hashanah。Rosh Hashanah 其实就是过年。那我们中国人过阴历年，所以我们刚刚过旧历，刚刚过了一个新年哈，阳历年我们这中国人的过年。那犹太人的 Rosh Hashanah 是犹太历阴历的七月一号，是他们的 Rosh Hashanah。那这个七月一号通常是在我们阳历的九月底十月初 ，Rosh Hashanah。在犹太人的七月是有最多节气的，为什么？就是那个七，对，第七个月，从一号的吹角节、十号的赎罪日、十五号开始祝棚节，都是在七月份。那么在农业社会来说呢，七月份是整个秋收的结束，就等于说暑假之后，他们通常有第二次的耕种收成，所以到了 Rosh Hashanah 的时候，通常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所以到最后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又称为收藏节，祝棚节叫收藏节，就是所有收的作物收藏在仓库里，表示今年的农作物已收成完毕，农业结束了。所以他们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到最后祝棚节可以庆祝七天，因为收完了没事儿，所以他们可以七天不上班，七天不工作，做完了嘛啊。所以这是一个，所以七月一号是吹角纪念说哎，新年开始了，也代表一个最后的一个欢庆的时候的开始，是一个吹角节。他们吹的是一种羊角，不是吹喇叭。我们知道有吹号，那时候他们打仗的时候拔营的时候，有种银做的号，这种是一种牛角啊，牛角，这是很特别的。那牛角是有点弯的啊，一个长长的一个牛角，他们会吹这个牛角，叫做吹角节，宣告开始。然后就是七月十号的赎罪日，在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提到赎罪日。那赎罪日顾名思义，那一天是要刻苦己心，就是通常那天会禁食，禁食。当然跟这个回教徒穆斯林他们的那个斋月不太一样。回教徒的斋戒月有一个月，三十天的时间是斋月。那个斋月的时候是六点钟以前不吃饭，六点钟以后开 party。所以实际上回教徒那一个月是吃很多的，吃很多，六点钟以前都不能吃，六点钟以后随便你吃多少。所以他们就是上午的时候是饿着肚子啊，当然理论上本来回教徒应该是饿着肚子要去祷告还是干嘛的，那很多人就饿着肚子憋着，然后等他六点钟以后开进。所以他们实际上在斋戒月不是一个月不吃饭，但是犹太人的赎罪日是一整天不吃东西的，刻苦己心。那么这赎罪日当然是纪念他们的赎罪，所以他们通常这一年等于是说要回顾这一年来 得罪神的地方，所以集体的有献这个赎罪祭啊，有赎罪祭。然后从7月15号开始叫做祝棚节。祝棚节，祝棚节，它的意思是一方面他们当时出埃及的时候住在帐篷里，现在祝棚节什么时候开始庆祝？这些所有的节期都是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以后才开始要庆祝，不是在摩押平原要过这个节。过河之后，所以到了那边他们都安家落业，每一个人都定居在一个地方，不会住帐篷了。但他们祝棚节的时候，到了7月15号，家家户户会搭一个小帐篷，纪念他们的祖先在出埃及住帐篷。当然今天的小孩子可能很高兴了，好像这个童子军露营一样啊，那天在自己家里院子搭个小帐篷住在那里面啊，这个对他们来讲是有点这个意思。所以祝棚节一方面纪念他们过去出埃及的过程中神如何恩典的供应和保守，可是同时祝棚节也反映，因为那是秋收的结束，也是一个感恩，就是说因为现在是农作物收成的时候，也是一种感恩。出埃及的过程中神的保守是一个，现在每一年秋收五谷丰收是神的恩典，所以祝棚节是最欢乐的日子。因此祝棚节所献上的这个献祭的牛羊羊羔，不但都是七的倍数，数量极为庞大，几乎是把前面所有的节期，从逾越节到七七节到什么节，所有的献祭的祭物加起来还没有一个祝棚节的献祭的东西多，你就知道表示这是一个丰收，是一个欢庆。当然你看到这么多的数字的话会觉得哇很花钱呢，不过你要记得这是集体的，这不是个人的，不是哪一个人有钱付这么多钱，这是整个的会众几百万人的时候。而且这么多的祭物其实也代表着另外一层意思，神等于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迦南美地我给你的地方之后，你要献这些祭物给我，你能够献这么多是原因是我给你的是远远超过这个，就等于是一个神的应许，说你到那边是牛奶与蜜之地，不但五谷丰收六畜兴旺，多得不得了，所以你只是拿我给你的一小部分拿来献祭给我而已。所以等于说神应许在那边是丰富的。所以那刚才我已经提到39节40节是提醒说这些献祭都是集体的，没有一个是个人的。那个人的献祭不管是甘心情愿的这种献祭，或者不甘心不情愿的，甘心情愿叫馨香的祭，不甘心情愿叫做赎罪祭赎愆祭，那不叫甘心情愿，是你非献不可规定的，因为你犯了罪啊，得罪神了一些事情。所有个人的献祭都在这些之外。这个的提醒我刚才一开头也提到，是要表示你们以色列百姓是与众不同的人，所有这些节期都提醒你，你们跟你们周围的列邦列族都不一样，你们周围的迦南人没有这些节期，你们迦南人他们跟他们神的关系是不一样，但是你们是我的子民，所以用节期的方式来提醒他们。今天我们可能不再用这些节期的方式来做同样的事情，不过有一件事情仍然是一样的，我们每天读经祷告的晨更就好像早祭晚祭一样，提醒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们每个礼拜到教会来一起参加崇拜，就跟安息日他们在献祭一样啊。我们没有献牛羊，但其实是一样，一个礼拜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每一天我们自己亲近神，然后其他的复活节圣诞节这些节期它本身是有一个丰富的含义，提醒我们感恩节圣诞节这些节期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即使在旧约圣经中这些属灵含义仍然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看见这以色列人新的一代，你为他们预备一个新的属灵的领袖，要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进入那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那迦南美地。主求你也带领我们能够每一天紧紧地跟随你，借着我们每一天的晨更，我们每一周的聚会，或者团契聚会，或者教会的聚会，或者各样的节期，或者各样的一些我们能够亲近你的这种机会， 都能够提醒我们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愿意真的是每一天更新我们的心灵，更新我们的生命。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